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收听今天晚上5月2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报道美国商务部宣布给予华为90天的临时执照，让华为善后。这个宽限期能够让华为起死回生吗？谷歌、高通、英特尔等美国公司先后停止了与华为的合作，这对华为将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另外，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今天说，美国低估了华为，华为早有准备。华为问题是否可能揭开美中高科技冷战的序幕呢？华为的命运又将如何？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评论人将为您进行分析，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几则国际要点新闻。美国在星期一宣布了缩减对华为的限制，主要用意呢，在减轻对现有客户的影响，但是华为仍然不能够购买用于生产新产品的美国零部件。美国商务部在给华为颁发的这一张为期9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华为购买美国制造的商品，以维护现有的网络，并且给现有的华为手机提供软件更新。美国商务部在上个星期宣布，将华为及其68家附属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在没有经过批准的情况下，美国公司将不得向华为出售产品和技术，实质上禁止了华为设备进入美国电信网络。谷歌已经停止了与华为的合作，切断了硬件和一些软件服务供应。英特尔、高通、赛灵思和博通等华为主要供应商在早些时候也告知员工不会在另行通知前向华为供货。另外，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星期二说，对华为来说，美国政府的临时执照意义不大。5月21号在深圳召开的记者会上，任正非在回答美国给华为90天临时许可证问题时说，美国的90天临时执照对我们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是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企业，他们为我们做出了很多贡献，我们的许多顾问来自 IBM 等美国企业，大家要骂就骂美国政客，这件事不关美国企业什么事情。任正非还说，华为不能轻易狭隘地排除美国芯片，但如果出现供应困难，华为有备份。美国商务部说，在90天的缓冲期到期之后，将会评估是否要继续延长。美国国土安全部警告说，使用中国制造无人机的美国公司将面临数据泄露的风险。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一份有关于中国制造无人飞机系统的通知说，美国政府官员对任何将美国数据带给一个专制国家的技术产品都十分担心，相关情报机构可以任意获取这些数据或滥用获取这些数据的途径。世界最大的商用无人机厂商中国的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在星期一发布声明说，该公司的技术已经通过了美国政府和美国大公司的相关核查。香港政府的保安局长宣布放弃已经失效的传统程序，逃犯条例修法将直接送交立法会大会。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5月20号下午临时召开记者会，宣布已经就逃犯条例修法直接送交立法会大会，不再走法案委员会的既有程序。香港极具争议的逃犯条例修法政治风波，表面上是处理一宗涉台命案的嫌疑人引渡问题，不过港府将引渡范围扩大到有关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了中国大陆。反对修改现行法律的舆论认为，中国大陆的司法体系并不健全，港人如果被引渡到大陆，其司法权利和程序公正等将得不到保障。六四事件的3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遇难者家属群体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女士。她的丈夫杨明湖89年6月4号的凌晨在北京南池子受到枪伤，2天之后离世，年仅42岁。尤维杰表示， 30年了，难属们仍然在坚持提出的真相、追责和赔偿三项诉求。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了以下报道。
这一件惨案对于已经30年了，其实就像我们纪委里的曾经讲的，就是我们是守灵人，那么我们就为当年在64惨案中被打死的所有的遇难者，那么我们是为他们守灵守了30年。因为这个30年其实很痛苦，因为我们是在一种承受的每个家庭，其实在当年的时候，这个家庭的这种灾难是突然发生的，就是一夜之间很多的家庭都遭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样的痛苦包括父亲母亲们失去儿女，还有我们那个丈夫，或者是还有一些妻子在当年被打死的。那么这个30年来我们承受的真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如果是要说是当年的父亲母亲失去儿女，那就是真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些学生，其实我觉得我当年看到，当年我30多岁，那么我去到广场上去看这些学生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特别年轻，朝气蓬勃的孩子。那么为了，其实我认为他们就是一张白纸，没有任何的社会阅历在他们身上，他们站出来去想为这个国家想做一些事情，想为这个国家提出一些那个就当年在执政上的有些什么有一些问题，他们提出他们的意见。那么这种意见是应该是没有任何错误，也是受宪法保护的，而且在中国实际是一个禁地，根本不允许就这个64惨案提出来，就让自己的国民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个我是很遗憾的，我也很愤怒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那么至于我们那个妻子或者什么，那我们的孩子很小，我当年的孩子还不到5岁，那么完完全全要靠我自己的力量，我无论在这一个过程里承受什么样的压力，我必须承受，因为孩子要那个需要我这个母亲来。那么我们群体里有好多的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群体应该是一个经饱受苦难的群体。我们这个群体呢，其实我们找到的人一共才202位，那么和当时被打死的人这个数字差距非常大。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90年代开始，从丁老师、丁子霖女士，还有张先生，反正这些那些父亲母亲们，那个就是站出来寻找这些难处，那是逐步的找到202位遇难者。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头，那当然我们会互相安慰，就是最早的时候，当我是应该是我见到的第一位难处应该是丁老师丁子霖，然后后来是张先林。那么我们最早是我们三家互相在我们每年春节的时候，我会带着孩子去丁老师家，然后呢我们三家会在一起共度一个春节的某一天，然后大家在一起啊，实际呢是一种感情的一种沟通。然后慢慢的就是随着这个寻找的人数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是最主要的是大家的一个集体见面，是在春节前的一个新春的一个聚会。这个呢是很多难属呢，就是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会参加这个聚会。在这个聚会每次大家见在这个聚会上见到时候都很亲热。这件事情其实因为我相信我们北京市的所有的很多市民都对当年的学生运动哈是关注的，而且我从我自己来看，就是完完全全不像政府所说的好像这个社会是一种动乱或者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那个好多的因素存在。其实我们当年 我作为一个北京市民来讲的话，当我看到的情景是所有的社会秩序很稳定，而且就当年的时候那种情况下，虽然可能警察交警什么都没有，因为整个的那个可能，但是整个的那个维护这个社会的那个稳定，其实学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曾经有一次推着自行车，我也是想感受这个哈、啊，就带着孩子去了。那时候不到什么，当时我回来的时候，其实我有些后怕，就是自行车是人挨着人，就是从那个公安部后面那条马路，那么全都是人。但是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所有的人都是，如果谁跟谁碰上都会说对不起，完完全全都是觉得很有礼貌的对待任何一个人，这是我看到的那个形象。我之所以去，是因为我感受了这个国民，就是北京市民哈，那个那种对学生的一种声援和那种，因为我是在那个广渠门立交桥那个位置，那个当时有一个三路公共汽车，那是它的总站。然后我到那儿去的时候，就有好多的市民都在那儿说，因为说的如果军队要开枪，要进来，要去对学生要是不利的话，他们说的我们不能让军队进来，说如果就是把那个公交车一定要拦到那个马路中间去，这个就是完全自发的，是发自于人的内心对学生的一种保护。其实我那时候我也挺感动的，所以我从那儿走了以后，我就骑车到天安门广场了。我到天安门广场以后，我看到那些学生都手拉着手，那些都是很年轻的孩子啊，他们有我听一个女孩在说，今天如果要开枪的话就开吧，然后天上飞的直升飞机。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没有知道开枪最后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在和平，包括我也是在和平时期长大的出生的，那么完完全全对这个概念就是不是很深的。我们这个群里找到了202位难叔，其实签名者才180多，到现在为止还有些家庭是父母共同签的，那么真正的签名者不是202位遇难者的家庭都签了，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从90年代丁老师他们那个就是在签名的时候完完全全自愿，因为中国不自由，中国30年了又是惨案，这个盖子不揭开，实际很多家庭是怕受牵连的，是怕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应该知道从50年代到89年，那是多次的运动，对很多的家庭是造成的伤害太大了。所以整个这个整个，我觉得我们国家就是整个的这个国民，其实最大的是不太敢在公开场合去讲真话，这是一个，就是因为多少次的运动，我觉得是。虽然我那时候也很小，但是我感觉到从父辈啊，或者从是长辈开始在谈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们也会给我怕我给我一种担心，怕我会再出什么问题。那么这些东西就是来自于各个运动给大家造成的阴影。六四真相，其实我们有权利知道，不仅仅是我们遇难者的亲属知道，而是整个国家的所有的国民都有权利知道这个真相。这太突然了，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政府真的会用这种方式对一场和平的一种就学生运动用这种方式解决。这太突然了，我们希望知道真相。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权力无限扩大的一个那什么，因为中国不是没有法律，也不是没有宪法，那么那你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你就 作为政府这些官员们，这些官员们不是，那实际他们就是在违背宪法，是他们在违法。你这个都解决不了，一切根本就谈不上你是在依法治国，因为你政府的行为，当年的那个就是那个用政府的权力那个犯法，到现在没有一个结论，对国家对所有的人都没有一个交代，你谈什么呀？那么依法治国的那个就是六四惨案，你解决就是一个试金石。那毕竟这件惨案不是我们这些遇难者这一个群体这么小的一个群体，而是应该是这个国家的一件大事。现在也不知他什么情况，30年过去。
您刚才看到的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从北京发回来的报道。稍后回来，在美国多家高科技企业宣布对华为断供之后，美国商务部给予华为90天的宽限期，商务部为何做此决定？另外，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在今天说，美国政客低估了华为，华为早已做好准备。任正非还说了些什么？华为的命运将会如何？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寻和网络通信专家吴乐宝将和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几片。
贸易战更加正这样一个背景下，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一宣布，将对华为的禁令延迟90天实施，到8月中下旬才会开始生效。而此前一天，许多美国企业展开了对华为的新一轮封锁。谷歌宣布停止与华为合作，今后华为手机将无法使用安卓系统。美国芯片商高通、英特尔也表示停止对华为供货。软硬件都被断粮，是否给华为带来致命的影响？美国的90天宽限期能够让华为缓过来吗？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在星期二说，90天没有意义，华为已经做好准备。那么华为到底准备了什么？能不能保住其全球市场？另外，深陷贸易战火的北京当局还有能力出手搭救华为吗？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时评人来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独立时评人张寻先生。张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玉文，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生，也是网络通信专家吴乐宝先生。吴先生您好，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就先请张寻先生来跟我们说明一下美国政府方面的最新行动。商务部在星期一做出的这项宣布，给予了华为90天的所谓的临时通用许可证，有一些媒体把它形容是90天的宽限期。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这样的一个临时许可通行证，它到底给予了华为什么样的许可呢？
是这样的，我大致看了一下哈，这个是在昨天就被美国时间昨天星期一下午它宣布的。这个许可证按照我的理解呢，它应该主要是为了照顾现在华为现在的用户，包括华为的采用华为设备的运营商， 以及呢使用华为手机的这些用户。那么在这90天之内呢，它还可以呢继续的进行网络的升级呀、可以继续采购零部件呢，但只是针对现有的设备和手机的。那么它是一种，而且美国商务部特地强调说，这不是我们态度的软化，而是出于这种维护这种现在用户的利益。所以呢，我觉得任正非说的是对的，他的这个九十天期间这个时间的宽限呢，对他整体上他的商务部的不是美国总统行政令的决定，对华为的一些断供，那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观众朋友可能也可以看到，这是美国商务部在昨天的宣布声明当中，它是主要说到临时通用许可证呢，允许华为购买美国制造的商品来维护现有的网络，给现有的华为手机提供软件更新，并且给美国商务部留出空间，来为目前依赖华为设备提供关键服务的美国还有外国电信供应商来制定适当的长期措施。所以也像张群先生刚刚所说的，这个许可证虽然允许华为来购买一些美国制造的商品，但是华为是仍然被禁止购买美国的零部件来生产他们未来的新产品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吴乐宝先生，您又是怎么样看待这个商务部的最新宣布？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90天的一个临时执照啊，华为能够做些什么？也有人说他有没有可能利用这3个月的时间来尽量抢购他所需要的这些美国制造的商品？您的看法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可能是，就是华为它可能在准备这一天到来，它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就是说，在这个之前的时间内，它应该就是像任正非所说的那样嘛，华为确实已经准备了能使用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零部件。所以这个90天的话，对于华为来说，我感觉意义不大。那个关于它还有一个就是，不光是硬件方面，在软件方面的话，就是谷歌公司开发了这一套安卓系统。就是需要禁止这个华为使用的，但是这个安卓系统它有2个版本，第一个，谷歌实际上禁止对华为使用的是这个提供Google Service 的谷歌套件这样一个服务，能够让这个安卓手机来使用谷歌地图、谷歌 Play 这样一些东西。但谷歌还有一个版本的安卓是它是一个开源程序，这个的话就是按照目前的法律是还没有办法来禁止华为使用这样一个东西。但是这个版本的话对于中国大陆的华为手机可以说是影响不大，因为在中国大陆的话，因为中国大陆中共的网络封锁，这个谷歌套件在中国大陆是用不了的，如果不翻墙的话。主要对华为手机的影响应该是华为的海外市场，我们也看到华为的海外市场已经占了华为手机很大的一部分份额，所以我想的话，这个软件方面对于华为应该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这个90天的话，在硬件方面，我不觉得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是，那我们也来看看，在今天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呢，任正非他也在深圳总部召开了一个新闻记者会，跟很多的媒体来进行交谈呢。那么他在今天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他说美国政客低估了华为的力量，华为也能够做美国芯片一样的芯片。我想先请张群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您怎么看任正非说这个美国的政界低估了华为？那么华为到目前为止仍然非常强硬地表示说他们做好了准备。先请您谈谈您的看法好吗，张先生？
好的，那个是的，我其实这个显然刚才像吴先生说的，华为呢，它在过去至少我觉得在因为从2011年呢，美国政府开始调查它的，就是否决了它收购三叶公司的案子，然后呢，以后有一些不停的有一些传闻，然后到去年2017年了，中兴公司呢遭到调查和惩处。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华为肯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他自主研发的部件，包括和关键技术的开发，那么包括他特别是在可能在过去几个月大量的提前的采购。但是呢，这里边就是说，比如说 EuroAsia， 比如说Rosenblatt 这些公司呢，那么他的专家都认为， 没有，如果美国现在这种行政令禁止向华为供货，不仅是美国的产品，而且包含美国产品，这个，比如说你这里边含有美国的部件在25%以上的，那么呢，它都在它的禁运之列。那这种情况下呢，认为华为呢现在它的生产和它的技术很难落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专家了。任正非这么说呢，如果你看他现在自从他高调出台，这个来替华为说话发声，以前他很低调的，那么他都是有一种宣传的味道。所以呢，我还是更相信美国专家的看法，认为华这种禁令呢，对华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说，如果能够自主的话，这可能是很难的事情。
是，那么。吴先生，吴乐宝先生，我想继续请您谈谈任正非在今天的这个记者会上，他还提到了一些内容啊。他提到说，华为不会出现极端断供的情况，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在春节的时候呢，我就判断美国打击的时间出现是2年以后，所以有充分时间。孟晚舟事件，我们意识到可能时间推前了。在春节加班期间呢，5000人都在加班，好多人都不回家，抢占时间奋斗。五一节也是一样的，很多人都没回家，本来要下个月，那么这个月就准备的差不多了。那么吴乐宝先生，您刚也提了，或许这个华为已经准备好了1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这个储备了这样的一个零部件来应对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制裁行动啊。但是这些储备的这些零部件，或者是他所谓他自行研发的这种系统，能够抵挡这个长时间的抵制吗？您认为华为利用这些他们过去储备的这些零部件也好，或者他们自我研发的这些部件，最长能够撑多久呢？
这个要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美国这个禁令的话会对华为实施多久，还有会有多么广的一个范围。现在已经有了几家包括芯片供应商，包括安卓公司它的软件供应商，都已经来说表示要严格的来执行这个禁令。然后海外的供应商，就是有一家在欧洲的企业也表示它要严格执行这样的禁令。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手机的话，它是部件，它的手机部件它来自方方面面，它有它的芯片就是会牵扯到很多供应商，还有它的手机这个触摸屏，它的包括华为现在这2年的手机主打作为摄像头的一个东西，实际上我们知道它的摄像头也是来自它这个主要来自日本供应商。就是我想的话，就是在这个实施的将来，会不会有将来会有进一步的国际协作，包括所有的民主自由国家，或者大部分来说吧，欧洲的像日韩都加入这样禁令。如果大家都能够通力合作的话，我想对于华为的打击应该是比较致命性的，由于对于它的海外市场。
特别您提到这一点，我想请吴乐宝先生继续谈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芯片商高通、英特尔都说要停止对华为供货，可是在这个时候台湾的台积电说他们不会停止供货，会继续的对华为供货。那么有一些中国媒体就以此来报道说华为有救了。那么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要看看这些其他的国家或地区会如何的来看待美国的禁令。那么针对台湾台积电的这种做法，您觉得对华为能够产生多大的帮助作用呢？
帮助作用肯定是有一些的。我们知道台积电它有它的芯片代工技术，在一些原材料的加工生产方面，它在国际上是有一定地位的，对于华为的帮助应该是很大。但是就是单独这一家企业宣布会对华为这个持续供应，我想是整个不能从这个整体意义上来救得了华为的。但是我不意外这件事情，因为台积电它的产品的话在中国大陆很有市场，包括尤其在中低端机的市场里，很多企业在使用台积电的生产的芯片。所以这个的话，台积电现在表示的一种这个倾向于站在华为的立场上的一些姿态并不特别意外。但是我想，如果就将来的话，美国如果能够进一步推广它的禁令，现在制裁华为主要是华为它和伊朗的这样的一些关系。其实华为它本身也在中国大陆，它的作恶非常严重。比如说现在那个在中国的新疆东那个维吾尔地区的这个天网工程，这个无孔不入的社会监控，这个华为公司在背后起了很大的作用。华为它其实是和伊朗的一些公司一样，是一个邪恶的企业。我想美国将来是不是可以考虑对华为采取更 更严格的一些禁令，不光是禁止，就是对于华为的供货商，就是对于也采取同样的一些制裁手段。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会继续的来探讨美国方面的一些做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面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或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是署名叫 Shuffle Blues 这位网友，他说开源系统的协议无法禁止使用安卓系统，只不过谷歌的框架服务用不了，本土手机厂商都是深度定制的，而也并非业内人士，所以真的是否有这么严重不得而知，观望中。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Richard Yu 的这位网友，他说这个90天只是为了不使得海外那些用华为手机的用户着想的一个好罚，不使得那些用户的无妄之灾造成大混乱，根本不是为了华为，认为是为了华为的全都没有领悟到美国商务部的意思。还有这位署名叫 Chris 黄的网友呢，他说美国打贸易战，中共打宣传战，华为打心理战，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总书记，厉害了任老总，华为能否生存就看川普狠不狠了，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一出头就丢了华为，邓小平知道肯定会骂一句。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提到了华为之争反映了科技冷战的一环，任正非挟举党国之力为背景，藐视90天的延期，不能不说是有备而来，而且中共寄予很大的希望是作为争夺世界话语权的战略环节，可以预想短期是一场热战，但从长期来看，为中共独裁集权集团打先锋，推行新纳粹国家资本主义扩张，终究不符合自由世界的经济秩序，将会被自由世界的人民所唾弃。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稍后我们也会针对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来谈一谈。我想是不是先请张巡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从上个星期特朗普总统签署了这个行政命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到美国商务部把华为还有68家的相关企业列入管制的黑名单，时间很快，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立刻看到了有许多的美国的这些顶级科技企业也加入了这样一个抵制或制裁的行列。为什么会有这么快速的反应在美国的业界当中呢？您的看法？
我感觉有几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呢，他这个无论比如说像谷歌，他以前他还甚至想过有些清零计划啊什么的，
是
好像跟国内就说跟中国那边呢非常亲善，可是现在是美国总统签发了行政令的，那美国的这些大公司他都有自己专门的法律顾问，他有法律总监等等的，那么他们对于这种法律性的东西，他的回应往往都是很迅速的，所以因为他必须得做的，他早做不如晚做，对吧？早做的话他有一些主动。那么另外一个呢，我感觉一个原因就是大环境，现在呢这个从整体的美中贸易战，还有特别是包括 Skinner 这个国务院他的一个官员提出来，甚至是文明之争，那么整体上今年他整个对美国这边呢对中共这边的负面的这种印象，整体美国的印象呢要比以前要大得多。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谷歌本身以前因为清零计划呢受过诟病，那么这些，而且呢像比如说刚才吴先生提的那个新疆的关于这个人脸识别啊监控啊，那像美国的这比如赛灵思公司，那就你合作的也关系很深。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如果从公关的角度如果不做出迅速的反应，对他们不利，所以呢这个是一方面。另外美国高科技企业一方面呢在跟中国公司合作，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他很难进入到中国市场去，所以呢如果美国政府他下了决心他要给他施加压力，那么美国企业也愿意配合，因为这样的话呢将来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压力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也是好事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禁令，其实呢川普总统签禁令已经拖了好几年了，那么就是一次次的想签又不签又被搁置了，那么因此呢现在在大环境对于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之间这个争端比较强烈的情况下，我相信这些美国科技公司呢也都 早就有准备，知道这次估计要签了，所以他们的准备比较早，因此呢，他们反应也很快，这样显得比较迅速一些。
是，那么吴罗宝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一连串的美国企业迅速地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制裁的行列？他们的这些决定和宣布具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意义？那么刚刚你也稍微提到了对华为可能带来的一些冲击和影响，是不是能请您再进一步地给我们说明呢？
我首先我想的话，这是目前的，就像刚才张先生说的，现在有一个大环境，一个是就是这个美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这样的一个命令，首先他是在美国是有具有一个法律效应的，这些公司他在美国必须要遵守美国法律，这些公司这个反应快，所以是也是不奇怪的。第二个，他是对这些企业的决定对于华为的这个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因为他是刚就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他是从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一起来打击华为。而且我想的话，就是随着这几年就是中共他所作所为，他的作恶，包括就是中共背景很深的企业，像华为、像中兴这样的企业，它在中共作恶背后提供的支持，被越来越多的就是西方世界的人们，包括政客来认识到之后，这样就是未来，我希望或者我想我也预测，这个就是对于这样的公司的打压、打击的话，制裁的力度也会不断的是加大的。
嗯哼，
就是包括。
是，那吴罗宝先生，刚刚我们也听到张巡先生特别提到了谷歌。那么我们知道，中共方面禁止谷歌在中国时间也差不多快十年了。那么现在反过来是谷歌要禁止华为来使用它的操作系统。有人觉得这是谷歌应该做的，甚至还有评论人士说，这个谷歌是不是应该考虑禁止让所有在中国的手机来使用它的操作系统？您是怎么样看待的？那么您又是怎么看待谷歌从原来很想进入中国市场，到现在加入到美国政府一起来制裁华为的行列呢？
我想这第一个是谷歌它本身的话，它对于中共的邪恶性它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就是西方的不管它是企业也好，媒体也好，政府也好，可能在过去尤其在六四之后的这已经是三十年的时间里，开始可能是对于中共都有和平演变的幻想，包括对于中国企业在中国入市之后，希望他们能够遵守这个世贸的规则，遵守这样在二战之后几十年来西方形成的自由民主的一个规则的规则的框架下来运行。但是我们看到，是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企业，对这些规则他们是能回避就回避，能钻空子就钻空子，所以说大家都是逐渐的认识到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利益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谷歌它在华的话，就是它没有退出中国之前，在中国是有一定的市场份额的，但是它最后就是可能根据它在反复权衡之后，对于它的企业文化、它的企业信仰的冲突和它利益冲突之间，在十年前它做出了抉择，退出了中国大陆。现在的话，它响应这个美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禁令，来对华为作为进一步的禁止。这些事情我想都是积极的。对于全面的禁止华为使用安卓系统这样一个提法的话，我想这个在法律上可能，这个我肯定是全面支持的。
不只是华为手机，很多人建议是全面禁止所有在中国生产的手机来使用这个安卓系统。
就是从法律上，从我个人来讲，我是支持这样的一个决策，但是可能就是从立法方面的话，还需要就是一些立法上的探索和一些突破。比如说安卓，就是安卓的那个版本，我已经说过，它是有一个开源系统的。是现在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法律来禁止这个，在禁止中国的企业来使用这个开源的这样一些软件？这方面的法律就是好像还没有太具体的规定，所以说在未来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可能会有另外的一些看法吧。
嗯哼，好的，我们再回来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意见呢、啊？下面这位署名叫 Chris 黄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如果海思芯片好用，那就不是备胎了，就不要搞什么六个月的库存了，不需要懂技术，用脑子急转弯就能想明白。人总赌的是贸易战六个月内结束，赌赢了华为可能活，赌输了华为就完了。另外呢，还有几位网友的看法。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Colin Chan 的网友呢，他说，就算不针对华为，美国也会必然对世界老二下手， 不管是苏联还是日本，亦或是现在的中共国，这一点我就要想请教我们的张巡先生来给我们回答。那么，中国方面呢，特别是官媒的宣传，一再的是以这个美国方面举国之力来打击中国的一个企业，那么特别也是对中国的这个 5G 技术的发展感到害怕，所以才会采取一连串的制裁华为的措施。那么现在这位网友说，即使不是对华为，美国仍然会对世界第二的国家来进行打击，不管是苏联还是日本，您怎么样看这样的一种观感呢？
这个就是大家经常说的这个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大家觉得这个美国呢，只要你是世界第二的，毫不犹豫的打击。比如其实这里边呢并不完全是这样的。美国在这个比如说在跟欧洲的合作、日本的合作中间的，它并不是说真正打击你。那么合作是主要的。在跟日本的这个贸易方面呢，它如果说有贸易纠纷，有些不公正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的情况，那么它既出它来，因为它是最大的市场，那么它就觉得自己本国利益作为吃亏的话，不管你是老二还是老三，它都要去做的。那么好的日本呢，它本身是在它的一个从政治体制和它意识形态上没有冲突，那么大家调整就好了。而跟苏联的主要的因素呢，苏联其实他也没到过老二，但军事力量可能到过老二，那么他的打击呢也在军事力量，而不是他的经济力量。那么跟华为这边的就是说最主要有这么几个问题哈，我们具体问题具体看。他第一个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中国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不仅仅是有这个中国政府可能通过华为得到一些相关的情报信息这样的一个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华为本身他得到政府的大量的投资和支持，那么也说明什么？他华为是符合中国政府的战略，这个国家战略，同时他采取的一种竞争的一种无限资源的策略，这我以前也讲过，它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者重商主义行为，这个是美国他要打击的。那么另外，华为也确实他有证据，比如说通过 Skycom 啊，跟伊朗啊，甚至跟阿富汗塔利班呐、啊。跟叙利亚等等，它都有一些美国禁止的，利用美国的技术、美国的产品去服务于美国明确禁止的国家，这个是美国这边那肯定他坚决要反对的。那另外呢，窃取知识产权指控，现在至少有好几个案子，他有20几项指控，那么至少两个案子他现在在打的官司。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你这个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你的国家战略呢，你都可能对美国产生直接的冲突。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 5G 网络由你来安装，由你来控制，那么就会对这个西方世界呢，它产生随时的这种安全的威胁。那这些都是一些非常现实的考量，你也不用去看什么老大老二这种更加宏观的就宏大叙事，没有意义的。
是，吴乐宝先生，作为一个长期观察这个通信产业的一位观察人士啊，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个特朗普政府对于华为的这样的一连串的制裁行动？那么我们这边有一位网友署名叫傅正辉，我在这边简单的说一下他的看法，您也可以做一番评论呢。这位傅正辉网友说，任正非说美国低估了华为实力，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华为做好了准备，虽然华为营运会有短期困难，但长期来看，华为必定挟其世界最高的研发经费、最先进的设备、最低廉的价格和优质的服务，在全球 5G 市场大有斩获。我倒是想知道，川普总统打压华为的目的是什么？美国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我想，是不是能请吴乐宝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的话，我感觉可能是华为的海军发的，就是他这样一连串的这个组织的语言。这个在微博上，包括在推特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华为的他的这个水军也好，他的所谓的或者按照他官方叫法，可能叫海军也好，就是反反复复的来这样吹捧华为，说华为不怕美国的制裁，不怕这个断供，这样一些言论。但是我感觉的话，既然华为海军他在说这样一些话，证明他的内心对于川普总统这样一个禁令，包括就是美国企业这么快速的响应，他是非常的恐惧的。 华为应该在过去的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时间之内做了大量的准备，包括对于未来他们也做了大量的计划，但是这样的一个打击从软件硬件两个方面对于华为尤其它海外市场的影响肯定是会有伤筋动骨的。这两年我们看到华为它的海外市场已经占到了华为手机出货量接近一半的份额，
49%，
对吧，接近一半的份额。这样的话整个他现在就是说他的手机用不了谷歌的一些最关键的核心服务，像 Google Play、 Google Map 这样，包括
Gmail，
对他都不能直接使用。这样的就是如果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谷歌手机摆到大部分用户面前的话，我想很多用户的话是不会去选择使用的。
那吴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这个中国媒体也曝光了，就是说其实华为从2012年开始就开始规划他们自有的一个操作系统叫鸿蒙。那么您认为在谷歌要停止与华为合作之后，这个华为有可能会来启用他们自己所自行研发的这个所谓操作系统吗？
这个的话我是也是最近才看到，就是华为它有这样一个所谓的鸿蒙这样的一个系统，但是我不认为这个系统的话它是足以和谷歌甚至和这个和谷歌的安卓系统或者和这个苹果的 iOS 系统能够抗衡的一个系统。因为如果它已经是对于安卓或者 iOS 具备了足够的竞争力的话，我想华为不会等到它被制裁才把这样的一个东西拿出来，想给美国大吃一惊，想给全世界大吃一惊，我想不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可能华为确实存在这样一套自有的操作系统，但是作为一个这样的操作系统的话，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软件呢？它是否属于安卓开源的一部分？如果它是安卓开源的一部分，它还是绕不过这个 Google Play、 Google Service 这样的一些服务。就像我们之前知道那个在亚马逊，它之前曾经有过自己的平板电脑，但是它这个也是因为它没有接入这个谷歌服务，它有自己的相应一套市场。以亚马逊这样的一个实力，这样的软硬件的这样一些实力，它这套平板的话并没有支撑下来。我想华为的话尤其在海外市场上，它即使把这个系统拿出来，它没有这样一个实力和 iOS 和安卓来竞争。
所以谷歌与他们停止合作可以说对华为来讲是非常致命的一击，是吗？
对，我感觉这是应该是尤其对于海外市场是非常致命的一击。
如果说今天这个吴乐宝先生，我们听说在中国现在国内的这个华为的手机开始降价了，这个您觉得这个华为在对不管是在中国国内或者在海外对于消费者还有多大的吸引力呢？
华为手机如果降价的话，我想可能会吸引一部分用户吧，但是它未来版本来说，它已经就是它的安卓已经是一个残缺的安卓。虽然它在国内的话，它就是本身这一部分是不受影响，如果它的硬件还可以做到足够的话，对于国内的用户可能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也要看将来的这个制裁力度，比如说如果是摄像头屏幕手机屏幕的供货商全部都对华为采取了禁令的话，它的整个在硬件的这样一个结构，这样的一个手机的工业结构，它的水平会掉很大的一个台阶，就是国内国外它都会受到很严重的打击。如果单指操作系统方面的话，它在海外尤其它下一部手机推出来之后，它在海外市场上它没有这样的谷歌一个服务，它对普通用户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当然它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相应的解决办法，比如说它可能关于谷歌这套套件在那个 GitHub 上它有一个这个 MicroG 这样的一个开源程序，是可以提供就是非官方的谷歌服务。我想但是华为的话，它作为一个手机是运营商，我想它不敢把这样一个服务放进它的手机里，然后就是来直接的进行售卖，因为它没有谷歌的这样的一个授权，它直接把 Google Play 放入它的手机系统里，这会牵扯到一系列的法律问题。但是可能对于部分这样的就是极客用户来说，自己可以刷手机的， 但是这部分用户的人数可能很小，所以整体上对华为的它这样一个销售是会有也非常致命的打击。
好的，那么张巡先生，我想接下来请教您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哦。那么刚刚我们提到说，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来讲会造成一些影响，不过我们知道从昨天开始呢，华为手机又收到了一个新的用户，新的消费者，那么就是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先生。我们知道环球时报在上个星期特朗普总统签署了行政命令之后呢，当时还非常强硬地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说美国动用国力打不垮华为，美国是最该反思的。那么在这个星期一呢，传出了谷歌、高通、英特尔都要陆续加入抵制华为的行列之后呢，那么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说，他从5月20号开始要改用华为手机了，因为他说华为受到了美国政府毫无公正可言的打压，所以老胡出于支持华为的天然愿望也加入到花粉的行列了。我想请张巡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您怎么看待中国官媒从这个一路走来这样的一种反应和这种转变呢？
其实这个挺搞笑的哈。他开始的时候，当官媒他高调，特别是像《环球时报》，他来高调来反美，这是预料之中的，他必须这样做，这是属于他宣传的一部分。那么胡锡进的胡总编的这个做法呢，就有点比较是一种被动防御性的，那么只是说我表示一个个人的这么一个知识行为。那这里边的话呢，如从这里要稍微再延伸一下呢，你就可以就是刚才我就是讲吴先生说那个话题，其实我们关于华为未来手机的命运，你不能光盯在这个操作系统上面，而是它整个这个供应链软硬件全部它都会受限。操作系统本身它是对海外用户的哦，海外用户我这边还有个数据啊，是那个2018年它总共的收入呢，它已经达到了2045亿人民币，所以是很大的一个比例了。那么它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它操安卓系统呢，这个会受影响。而在国内的话呢，就有两种情况，如果说它要是贸易战能够商量好了，能够结束，那么这样的话呢，对华为的制裁解除，那么它也就没关系了。那么如果要是它继续的话呢，它的一些零部件的供应还是受限制，它即使有不就是说安卓系统不受影响，它也会整体受影响。所以说呢，我觉得他们现在国内也是在观望，而且呢，像对这个美国这个禁令对华为的影响，没人敢说，除了宣传以外，没人敢说它有一个不会有什么影响。
嗯哼，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啊。下面这一位署名叫周围卢夜读的网友说，美国未必打得过华为，毕竟美国是自由市场，企业和政府不一致，政府的力量有限。这么多美国互联网公司被封杀，也没看到美国政府惩罚中共，舆论和美国人也没人感兴趣，而华为中心被惩罚，举国动员来反美。还有这位署名叫 Glimmer 1984的网友说，华为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创造了很多外汇，华为倒了对中国人没好处。而这位署名叫班石杂角俱乐部的网友说，这次特朗普打击华为，主要是其 5G 通信基建的背后有个中共，不打掉华为就等于把美国公民的隐私和国家安全交给极不可信的中共，美国的言外之意就是华为想搞大布局没门，做终端产品遍地都是，华为要被中共抛弃了。而这位署名叫 James 谢的网友说，华为的供应商成百上千，我相信他们在芯片和操作系统上投资很大，但差距不是一点点，我相信就算宽限几年也很不可能做到全系列的芯片自给自足，操作系统技术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应用软件开发，数以万计的应用谁给你开发，华为信心满满的表态只是安抚用户而已。而这位署名叫伊娃昌的网友说，美国商务部的90天缓刑是给予华为在现有的设备上更新的人道考量，而不是某些国人意淫的解套的结局，缓过来的日子如何解读呢？而这位署名，我们再来看到这个 Slide Snow 这位网友，他说，谷歌在中国被封锁那一天就该想到有一天美国也会对等报复。 而这位署名叫 Daniel 姚的网友，我们再来看看，他说很多人看不起华为，认为华为的管理机制和设备都很落后，其实不然，芯片对华为的打击并不大，倒是 Google 系统对其打击较大。华为要在手机上，在安卓的基础上开发自己的系统，安卓是开源系统，这个是没法封杀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有这样一位网友他的看法，阮伟成这位网友呢，他说美中全面冷战已经开始，无论热战还是冷战，归根到底都是经济科技实力的较量，不仅仅是武器或者某个企业能不能起死回生的问题，是驴是马拉出来遛一遛。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想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啊，来谈一谈。我们节目剩下大约还有四分钟左右时间，我想是不是请两位嘉宾用两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做一番总结，也来谈一谈所谓的这种美中之间的高科技冷战。我们看到这两天《纽约时报》也有这样的一篇文章，那么他也特别提到了，他说美中之间已经开始了一场科技冷战，针对华为的命令完全可以视为是一面数字铁幕的开始。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吴乐宝先生简单谈谈您的看法，美中之间是不是因为由华为而起，已经展开了一场新科技的冷战呢？
这个冷战我想的话就是看你从哪一方面来定义的话，如果就是说是新一轮的针对这个共产主义中国或者集权中国对人类社会对自由民主存在巨大威胁的这样一个集权的全面的一个遏制，我想应该是的。但是我想这个冷战并不一定是 necessarily 它并不定是一个贬义词，因为我们在上一次冷战的结果是苏维埃政权倒台，如果这一次冷战的结果我们能够看到中共这个 regime 它这个中共这个独裁政权最后倒台作为这个冷战结局的话，这个冷战应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至少它相对于热战来比的话，它没有真正的就是大量的人员大量的无辜的平民死亡，然后最后能够干掉这个集权，它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如果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结局的话，我是持乐观态度的。
那么张巡先生您怎么看，特别我们看到今天的新闻又提到了说这个美国不仅仅是对华为，现在美国的国土安全部也认为中国制造的无人机也有窃取数据之嫌，也要采取一些相关的制裁措施，美中之间针对新的高科技是否展开了这样的一场冷战，那么这对于中国民众来讲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很多人说这可能会让美国和世界很多的国家相应的来屏蔽来自中国的所有科技，您的看法呢？
对的，中国政府呢，中国这个统治者，他这些年来啊，为了这个自己这个权力的稳定呢，那么就是说他是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啊这样的一个狭隘民族主义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呢，来这个获取这个民间的支持，但是呢，如果你要想以这种方式来做，那么你的证据就要是中国经济的强盛啊，中国甚至军事的强盛啊，中国的影响力啊等等的，那么他为了这样做呢，你就必然呢会依赖国际上的秩序技术和这个全世界的所有的这些经济上的合作全球化，那么这样来帮助他来这个提高他的国力，提高他的经济实力，提高他的科技水平，但这样呢现在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说没有一个国家，哪怕一个小小手机，这个小小的手机里边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所有的部件全部做完，因为这样做呢它不是它不经济，它也不划算，它实际上是承受不起的，所以说呢现在已经完全不是个自力更生的时代，你一旦走上这条路，那么华为作为国家战略一部分，你如果说你的目标是为了这个威胁到别人的安全，你的行为威胁到别人的安全，但是呢你又得依赖别人来提供技术，这是不现实的，自力更生也是死路一条，所以现在呢等于说中国现在目前的这种国策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之中，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种非常大的挑战，就是看你中国政府去怎么去 你是继续的回到闭关锁国，那么你的经济实力和科技能力就没了，或者说你来跟美国这边接受美国它的条件，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在你国家主义方面呢，你又达不到宣传的效果，所以他现在陷入两难境地，我认为冷战已经开始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华为的相关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张洵先生还有吴乐宝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在网上的参与和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要和您探讨的是一长征查稀土，习近平的江西之行释放了哪些信号。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